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一天，也是特别感谢这个刚才敬拜团队给我们的献诗，真是让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属灵的一个敬拜里边来，主要也是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我来讲这个就是一个主题，就是圣灵里的生命与自由，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那我想如果大家身体许可的话，可不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与神为敌，我说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受荣耀。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我们也是一起来敬拜你，来攻读你研读你的话语，主啊，也是求你让讲的人听得都能够明白，主啊，并且去行。我们这样不配祷告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坐下，也非常感谢。那罗马书第八章呢，它有个首尾的一个呼应，这个首尾的呼应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那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最后一节呢他是这么说，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首尾呼应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也特别感谢祝汉弟兄今天选了一首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好，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大概都知道，从小就听到一个故事，是不是？那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呢，他呢就是可能在思考这个万有引力的事情哈，他可能在思考，或者他没有在思考，反正是 anyway。就是他有一天呢他就坐在这个一个树下，后来我查了一下还是个苹果树，他就坐在树下呢，然后呢有一天呢就看到一个苹果呢从树上掉下来，然后呢就这一幕呢从这个苹果树掉下来呢，他就开始去思考这个苹果为什么不上往上去掉呢，为什么不往旁边去掉，而是往这个地上去掉。然后呢他就这样就引发他思考，他就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 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其实神创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规律，是不是？有自然律，比如说这个物理律，是不是有物理律，有化学的定律，有各样的定律，这是自然的一个自然的科学的定律。但是呢，其实在人的心里边哈，人还有一个什么律呢？是道德律。那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慢慢的就能感受到，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人呢，其实有我们不但这个世界上有自然的定律，有道德的定律，但是还有一个灵性的一个律，啊，灵性的这个律。但是呢，这个灵性的律呢，其实我们原来可能不一定清楚，是不是？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一个律，就是一个定律哈，一个律呢，它在被发现之前，它就存在还是不存在？大家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律，它没有在发现之前，它存在不存在？存在，是不是？那这个律呢，在没有被发现之前呢，它是发生作用还是不发生作用？发生作用，是不是？好，那么如果这个律呢早就存在，就发生作用，为什么我们常常也没有意识到？因为不了解这个律，是不是？对，那我们是不是要需要去了解这个律，然后呢就更好的去认识这个律，并且应用这个律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律，可能就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牛顿当时的一个场景。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是我们再来读一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生命中有两个有两个律，是不是？那罗马书里边讲了一下，有一个律呢，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是不是？能不能这儿弄一下？下次怎么回事？也非常感谢，可能我是个右撇子，所以我适合往那边去看，不适合往这边看。 OK， 好，那么现在有两个律，是不是？罗马书八章第二节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呢，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律，是不是？一个是赐生命圣灵，这里边有一个赐生命圣灵。其实英文的原文呢，它其实是这样说的，就生命之灵，或者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生命之灵。对，那么这生命之灵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圣灵。那这圣灵是什么呢？它是有位格的，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它是一位神有三个位格，所以这个圣灵呢，它其实是有位格，是一个 person， 而且它和生命是有一个关系的。你无论是解释它是次生命，还是它自己本是生命，还是它是生命之源，或者它有生命的特征，它其实是和生命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了解的，就是一个生命，就圣灵。那么还需要了解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要了解另外一个律，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了解那个。那个是什么呢？那是罪和死。那罪和死呢？其实你们看一下，这个罪和死呢，它其实是没有位格的，是不是？你想想，它是没有位格的。它其实也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呢，它呢好像很有一个权势，而且如果你真的是能够体会到罪和死的一个权势哈， 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试炼呢，你会发现它好像是有一个位格，好像是有生命的，好像它有一个强烈的生命力，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来去看这个罪和死呢？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不但要了解圣灵，我们还要了解这个罪和死是怎么一回事情哈。那创世纪四章第七节，当该隐犯了罪杀了他的弟兄亚伯的时候呢，后来呢上帝就来惩罚了，就对他说，他说你若行得不好呢，罪就伏在门口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辖制，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这个罪啊，他会伏在那边，就像好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东西伏在那边，好像他恋慕你，他是有好像有一个人格，有一个生命在里边，是不是？我们再看罗马书有几节哈，有一节呢，他说因为罪的工价呢是死，罪的工价呢是死，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正如罪呢就借着死来掌权。我们可以看到说，罪借着死来掌权，他好像有一个权势。我们再看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呢，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呢，就生出死来。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好像就是一个怀一个小 baby 一样，一个婴孩慢慢就是私欲就了怀了胎，然后就生出罪来，罪慢慢长大了就成了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不但看到出来罪和死它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慢慢认识它好像有一个权势，它有一个生命力，它会辖制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它这个罪和死。但是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呢是使人得自由。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呢，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的。这里面的释放哈，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或者有一些中文现代的一些翻译的版本呢，它是翻译成使人得自由，使人得自由。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使人得自由，我们马上就想到一个什么，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是不是？那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他就讲真理，你们一定要你们必要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大学的校训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那有的可能是用英文写的，有可能有拉丁文写的。那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可能都很难进的一个学校，叫 Caltech 就是加州理工。这个学校其实每年招的人很少，它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呢它的校训是什么？就是真理使人得自由。还有呢，就是我们附近马里兰呢巴蒂摩有个大学，也是很好的大学，它在医学上非常有名，那这个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也是真理使人得自由。但是这些世俗这些大学，无论它原来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现在都慢慢走向一个世俗化，那么他们认为的这个真理使人得自由呢，后来就慢慢好像演变成是一个是一个知识，或者一些 fact 能够使人得自由。那这个从某种意义来讲呢，在物质世界里好像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真正的如果从属灵的角度、属灵的领域里来讲呢，其实是不是这样？属灵的领域的话，就是只有什么？只有圣灵以及圣灵的律呢，才能使人得自由。这个呢，这个自由，这个圣灵和圣灵的律呢，它使人得自由呢，它是在哪里边？在基督耶稣里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灵的工作呢，是不能跟基督耶稣的工作所能够分别开来的哈，这是我们要强调的一点。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叫一个圣徒呢，叫李木圣，跟我们家有一个弟兄呢，有两个字是相等的，一个是李，一个是圣，对不对？那但是呢，他中间字呢，就叫李木圣。这个弟兄呢，其实是在国内呢，是解放前，他呢就去好像去传道啊，去读神学，去奉献给神去做传道。然后所以呢，他是一个年轻时候特别渴慕、特别宝贵的一个弟兄，他特别竭力的追求主，然后要竭力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他发现他在生活中实行的时候呢，好像在克制情欲的事情上啊，毫无功效。他读了很多属灵的书，造访了很多的这种属灵的长辈，好像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好像但是呢，在生活世界中，在他克制情欲的事情上毫无功效。而且哈，他当时的话其实已经把罗马书都背下来了，而且他常常还去讲道，但是好像觉得他 他好像就讲了很多道，然后传了很多福音，但是好像他感觉他的这个道和他的生命好像是分开来的。那么所以他后来其实做了一件事情呢，他就跟神去交涉，交涉嘛，就跟神去讨价还价，去 argue 了。然后呢他怎么去交涉呢？他就跑，因为他当时在上海浦东那边去传道，所以他就跑到那个东海的那个海滩上啊，他就坐下来，然后呢，然后他就要求主指示他得胜的一个秘诀。他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告诉我，我就坐在那儿，我今天不走了，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海水涨下来，我就不走了。然后呢，后来就是海水就慢慢涨出来，慢慢涨出来。他好像一点没有一个，好像很没有什么神的指示哈。一直到这个水呢，就慢慢的就漫过他的从脚，然后慢慢膝盖到腰，可能要到他的脖子这边，他快觉得快不行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的怜悯和关照就临到他。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的一个他的就是见证里他说的，我们来引用一下。他说：“我就大喊，主啊，怜悯我！这时我也不敢再向神求什么，也不敢和神抢嘴闹别扭了。神就怜悯了我，掀起一个大浪，把我冲到岸上。我躺在岸上，望着天说：主啊，怎么样？怎么办？”就在这种绝望中，万万没有想到神向我发声音说，那次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好像神直接向他去讲话。当然神是用神自己的话语向他去讲话，并不是一个其他的一个启示哈。然后呢，从这个以后呢，他就开始知道怎样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他就开始过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那他是这么说，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开始学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开始经验一个释放的人生，就是基督耶稣给我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他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其实刚才像这个李牧圣这位弟兄呢，他刚开始所经历的一些东西哈，其实呢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道德和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死路。这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也讲得挺清楚，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这里的律法跟刚才的那个律呢，英文词是用的一样，就是law，但是呢含义却是不一样。这个律呢，律法呢，就是指摩西律法，而刚才那个律呢是一个定律哈。这个摩西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个律法呢就是摩西律法。那律法和肉体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和肉体的一个关系哈。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是律法是不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这句话我们会误解这个律法，但是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律法和这个肉体呢，其实是完全对立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好像，所以的话，这个律法有所不能的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律法因肉体软弱呢有所不能。那么律法因肉体软弱，这里边软弱哈，不是肉体的软弱，而是律法因肉体软弱，是律法的软弱，知道吧？有所不能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律法有什么不能行的呢？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律法呢不能使人得救，那律法同时也不能使人得胜，是不是？所以那问题就来了，那这是谁的问题呢？这究竟是律法的问题还是肉体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肉体的问题？对，我们就在学校里边常常，现在尤其是学校里边的教育，大家就孩子有很多孩子自己不好好学习，然后呢也去不好好学习，那就学不会，是不是？然后考试就考试不及格，那考试不及格他就会说什么，是这个试卷的问题，对不对？考试的问题，试卷太难了，所以他就不及格，或者是老师的问题。但其实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是这些孩子的问题。所以不是的老师的问题，也不是这个试卷的问题，而是这些孩子自身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和肉体呢，这个里边是肉体的问题。好，我们看这一幅图， 这幅图的话，你们看到这是一条死路，是不是？好，那么我们来看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读下面的圣经。他说，罗马书八章三节，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或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的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我要把它列出来呢？其实我是在讲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要讲三一真神的工作呢？因为其实圣灵的工作和三一真神的工作呢，其实分不开。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边，因为各种的思潮或者各样的信仰，把圣灵的工作和三一真神的工作呢分开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呢都是徒然无效的，是不是？而且你这样分开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其实没办法去工作，是不是？好，因为它是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我们来看，我们这里边三一真神的工作是什么呢？三一真神，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一个道成了肉身，那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谁？就耶稣基督，他是谁呢？就是那个道，然后成为肉身的形状，这个就成为一个肉身。他为什么说成为肉身的一个形状呢？其实他是指这个肉身，但是呢，他是肉身的一个形状，意思就是他是没有罪的，他只是一个罪身的一个形状，所以他其实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个道成肉身，就是道成了一个肉身，而这个肉身呢，其实是没有罪的啊。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道成肉身呢？原因是这样的，这里边圣经解了很清楚的答案，就是他因为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肉体中，也就是在耶稣的这个肉体中定了这个罪案。那么这样就问题就很明白，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完全的人，是不是？而且是道成肉身，而且他是没有罪的，是不是？否则的话，他这个所成就没有办法去成为这个赎罪祭，他也没有办法在肉身中定了罪啊。那也就是，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人性的理解出了偏差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其实这个赎罪祭就没有完成，是不是？那对我们就没有意义。那证明我们相信的是异端，是不是？那所以为什么像这些有些神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这跟救恩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道成肉身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律法的义能够去成就，成就在什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罗马书八章五节到第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看有两种的生命的一个形态，对不对？有一种生命的形态呢，就是随从肉体，还有一种生命的形态呢，就是随从圣灵。那肉体的话，就是英文翻译就是 flesh。 这个 flesh 的话，肉体有很多很多意思，但是呢，我们看一下有些英文的版本呢，它是翻译成一个罪性，它就是 sinful nature。 比如说 NIV 它就翻译成 sinful 的 nature， 就是说它是这个人本性的一个，就是一个罪性。而这个罪性呢，是完全渗透污染了整个的人的一个身体，还有他整个的灵魂，他的思想、情绪、情感、意志各个方面啊，这是人的一个罪性。那么这个体贴呢？其实这个体贴呢，英文其实是这样翻译的，是 set one's mind on， 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思想，意思就是说你思想，你把你的思想一直定睛在一个地方，或者以什么思想为念，是不是？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 mindset。Mindset 的话，好像如果你 set your mind 啊，一个事情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你的 mind， 是你的思想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 mindset， 你整个的一个 mindset 有问题的话，其实好像就不仅仅是你的思想的问题，而是什么？ 你情感的问题，你意志的问题，和你整个人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灵性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灵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体贴的意思哈。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里边呢，又讲了人类道德和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死路。这是什么一个困境和死路呢？就是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喜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人类道德和灵性的一个困境和死路是什么呢？就是人与神的一个关系。人与神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天然的人哈，或者属肉体的人呢，其实与神是为仇的，而且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欢。就是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和神的一个关系，意思说这个关系是破裂的，是一个隔绝的一个关系。那么他说是也是不能服，是不顺从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是不服从神的律法哈，因为人的肉体呢，体贴肉体的人呢是不服神的律法。那个不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oes not， 是不是？ does not 意思就是什么呢？他没有这个意愿，他也没有这个行动。 OK， 好，所以人不服神的律呢，其实意思就是说人是没有这个意愿呢，也没有这个行动去来顺服神的律法，好不好？然后呢下面他说也是不能服，就是 it cannot。 那不能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你可能有这个意愿，但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没有能力去做，或者你没有意愿，你就没有能力的。但是你即使有这个，你有这个意愿呢，其实你还是不能够，没有能力去做。所以这个是也是不能服，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来看，哎，为什么主肉体贴肉体的人呢，好像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呢？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哈，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本质上不一样。罗马书7:14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律法和这个属肉体的这个本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本质不一样了以后呢，它就不能去顺服，是不是？所以我们来讲举两个例子，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能够讲清楚啊。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行动这个能力和意愿行动和能力哈。比如我们讲一个学校里边，假如我有一个懒惰的学生哈，那我老大曾经跟我说句话，他就观察一些孩子哈，他说有些孩子呢，其实一直养成一个懒散的习惯，不好好去读书，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说等他们到了年纪啊，他们就发奋去读书。 OK， 这是他们的理由。原来呢他是不好好读书，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行动，所以他不好好读书。那他开始有意愿，他说等他到达一定年龄呢，他就好好去读书，就要发奋图强，对不对？但是呢我老大就发现一件事情呢，等他比如说高一高二不好好读书，然后到高三他要发奋图强呢，很多时候呢他们就好像有这个意愿，但是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好好去读书了。你知道这意思啊？因为他已经基础不够，或者说他已经有这个懒散的这个习惯在里边，所以他就这个有这个，即使有这个意愿，但是他没有能力。 OK， 这是一个懒散学生的一个有这样一个。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有的学生可能发奋图强，他就是在改变了，然后读书就很好，是不是？而且呢这个读书不读书还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边的事情哈。那么但这只是说明了一个意愿行动能力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另外一个例子呢，想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呢，就是鸡和鸭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有一只鸡可能跟一只鸭，它就是一对话。那这个鸡就对鸭说，它说那我就是说我能够天天就是引吭高歌，是不是？你要鸭去学学看，结果鸭怎么学也学不会，是不是？可能鸭会叫一几声，但是鸭还会叫几声。那么鸭就对鸡说了，他说那我会下去河里边去游水。然后他就去游泳，他说你会吗？然后鸡下去他完全不会，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服或者不能的话，他是什么 他有没有这个意愿？他有这个意愿，对不对？但是他永远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命的本质是不一样，有一个是鸡，有一个是鸭，所以他就不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属肉体的和这个律法的话，其实因为它这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再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看，这还是一个路，就是一个 impasse， 对不对？就是死路一条。好，我们继续往下面来看，罗马书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么我们如果看这里边哈，看这里边有一个词，这个词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这个翻译就非常好了。他说 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是不是？那他说 but， 然后呢他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词，他说 if indeed the spirit of God dwells in you， OK， if indee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语句的顺就是 语句的这个顺序哈。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圣经里边有些词很小，但是意味却很深，是不是？我举个例子，最简单一个是，比如说但以理，他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不是？当他们就要去要拜这个王的时候，如果不拜的话，他要做什么？就是在窑坑里面，是不是？所以这个三个朋友，他的三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即或不然 ，but if not， 是不是？主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可以看到说，即或不然，就三个字。或者中文是四个字，英文三个字，而且这个字很小 but if not， 但是意义却非常大，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if indeed 的话，这个词也一样，词很小，但是呢意味却非常的深刻。他说，我们来翻，假如说我翻译一个假若真是哈，假若神的灵真是住在你们心里， if indeed 哈，假若神的灵真是住在你里边，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它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是什么呢？ 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是不是？这个是确定一个属灵的事实，确定一个属灵的事实哈。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然后呢， if indeed， 就如果真的是住在你里面的话，这是做什么呢？它是让你去劝勉，让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我检验，看看神是不是真的住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基督徒，那神当然是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所以让我们来自我的一个检验。所以我们也注意这个语气和语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节经文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它意思就是说，其实哈，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是什么呢？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我们信的神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常常需要自我检验一下，对不对？但是不要去怀疑，不要去只是检验，也是让那些如果你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也是非常正面的劝勉你做一个自我的检验，你有没有真实的来信神，有没有圣灵住在你里边，好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应用一下，比如说我们孩子就是做 Bible B， 然后发现这个 Bible B 最后来讲，这个 National 一个 Qualified 考试很难很难，这孩子真的是如果不好准备呢，就肯定就考得很惨的分数。那结果我家有一个 Nathan， 他就很勤奋，他发愤图强，他就做，但是他刚开始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哈，但他确实挺勤奋的，他没有信心。他刚刚说啊，我肯定过不了，然后后来又说，哎呀，其实伊娃跟我讲，如果我继续这样呢，我大概能过，就是应该没问题。然后呢他说，哎，爸爸你看我能不能过。后来就发现说，哎，我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过，我说你要能过呢，我也不能保证，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这样讲啊，他说如果我是首先我们用英文的这个句式这个语句来说， 你是肯定能过的 ，OK， 你是肯定能过的。If indeed， 你真的是认真的去学习，而且方法也对头，好不好？然后呢，再加一个，把刚才学的再加一个。If not， but if not， 即或不然，其实你还是有很大的收获，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如果这样的去讲的话，让孩子自己检验了一下，也确定他的一个信心，而且即或不然，让他有一个推路，是不是？就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个应用的举例哈。圣经在这里边其实让我们就是来，其实是一个 assume， 就是来确定，让我们真的是确定我们这些信心哈和属灵的这样一个事实。好，下面来看两种归属。那有两种归属呢，我们看，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我们来看两种归属哈，两种归属，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属什么？属圣灵的，是不是？那有一个呢，是如果你属肉体的话，你就不属基督哈；如果你属圣灵的话，你就属基督。这个属灵属圣灵，如果你属圣灵的话，你会什么结果呢？你身体就因罪而死，然后呢？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心灵的话，有的英文的版本翻译成就是圣灵，有的就是灵啊，就自己的一个灵。对，那么我现在就问大家这样一个，仔细再看一下，问一下大家，就这里边有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有没有属肉体的基督徒？有没有？就根据这段圣经，好像没有，是不是？你要不然就是属肉体的，你要不然就是属这个圣灵的。那你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你基督徒 suppose 就是你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又属圣灵的，你怎么又去属肉体呢？对不对？那如果有疑惑，我们过会儿再看下面的文，好吧，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没有就是不是门徒的基督徒？有没有 ？OK， 那我就大家去想一想哈。好，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圣灵的工作哈，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边哈，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圣灵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 Holy Spirit， 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这儿又看到，他其实又在讲，圣灵又是什么？又是神的灵，是不是？圣灵同时又是基督的灵，这大家能不能明白？对不对？圣灵它是三位一体，对，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是不是？但他说，哎，他就是神的灵，然后又是基督的灵，有没有搞清楚？对，不过圣经上是这么讲，我们就这样去，我们就知道啊，原来圣灵是神的灵，他也是基督的灵。那圣灵内住呢？我们就属基督的。圣灵内住呢是。就我们就属基督，并且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呢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很宝贵的道理，是不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那耶稣基督呢就借着圣灵呢也是住在我们里边，这是神的话语哈，也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基督就住在我们里边，他是怎么住在我们？借着圣灵，这就是圣灵的内住哈。那我们看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呢，就是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是非常像一个绕口令一样，是不是？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哇，这是不是非常的？好像意思在绕口舌，但是呢，其实这里边，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真理。这个真理是在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而且呢，其实它，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的话，那么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边有好几处，是不是在新约圣经里边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都在同一个场面，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场面，是不是？那同样的话，在这里边，在我们灵性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在这里边也描述了一个 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图景，就这位三一的真神的三个位格，同时是好像在这个场景里边，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圣父是谁呢？圣父呢，他是做什么呢？圣父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是不是？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圣父他所做的事情，他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是不是？那圣子呢？圣子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基督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圣灵呢？其实圣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圣父的灵，是不是？因为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者或者那个的就是谁？就是圣父，所以他的灵呢就是圣父的灵，他住在我们心里，然后使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呢要活过来。就所以三一真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父的旨意和全能，这出于他的旨意和全能。然后子呢，他是一个经历，他彰显上帝的一个全能，是不是？救赎的一个全能和彰显。好，然后灵呢，他是一个能，他是去做这件事情，他是灵的能力与实施。好，罗马书下面的话就是罗马书这样再往下呢，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乃是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我们来看这里边，刚一乍眼的话，这个里边欠债呢其实是非常难懂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来想想，我们中国人常常去想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欠债。那我们想，如果你欠债以后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要还钱？是不是要欠债你就要还债？但是如果你还不起要去做什么？还不起的话，那你就要去什么？你要去做牛做马去干活去，是不是？然后去做他的奴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还不起，你就把自己卖给他，然后去做他的奴仆，这就是欠债的一个这样一个我们的理解。有的甚至说啊，我们这辈子欠你的还不起，那我下辈子再来欠你。有的是从一个感恩的角度来讲啊。那么现在的话，基督徒呢，我就想，基督徒呢，我们欠不欠债呢？我们欠不欠债？我们既不欠债，好像又欠债。但我想，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如果你想想，从实际生活中，如果你借了别人的一个钱啊，你还是要还给他，是不是？你不能去欠债。如果你欠了人的人情呢，你也还给他，你亏负了别人，你还要去补偿哈。所以基督徒其实是不欠债的。但如果你从更大的，好像更从这个真理角度来讲呢，基督徒不欠债是什么？基督徒欠不欠罪债？不欠，是不是？因为父神借着子的死已经付上了所有的罪的代价，所以我们不欠罪债，是不是？所以基督徒不欠罪债。那基督徒欠不欠肉体的债？所以这儿不说我们不欠嘛，是不是？我们跟肉体没有关系，我们对他没有一个义务要去还这个债，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属什么？属圣灵的。当我们的所有权哈，我们的主人变了以后呢，我们原来欠原来的主人的钱呢，现在都已经一笔勾销了，我们不欠他的，因为我们现在属新的主人，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在这里面不欠债，但基督徒还需要欠一点点债。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一些东西，我稍微提一下啊。基督徒要欠福音的债，是不是？那基督徒也要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们彼此有一个欠债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用这个去还债，去彼此相爱啊。所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欠债的问题。但这里边主要是讲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欠肉体的债。那我现在就问一下，基督徒会顺从肉体活着吗？会不会？会，是不是？因为刚才讲的就是通过刚才一段圣经说，基督徒不属于肉体，是属于圣灵，是不是？但是基督徒属于圣灵，但是会不会顺从肉体活着呢？他就说，哎，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去顺从圣灵，肉体活着，其实是有这个可能。我们有时候会顺着圣灵去，肉体去活着的，是不是？那一个属于圣灵的一个人去顺从肉体活着，这是两种生命的不一样，那里边就有很多挣扎争斗，那这个就很痛苦。那要去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圣经的一些 分享啊，就是他自己的启示。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所以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身体的恶行。那身体的恶行呢，其实这个是身体啊，身体其实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呢，身体的恶行呢，身体虽然是中性的，但是身体的各个肢体啊，各个器官都会受肉体的影响呢，去受这个肉体，就受这个罪败坏罪性的一个影响呢，身体就会做出来这个外在的一个行为哈。我举个例子，你手就会去杀人，是不是？然后呢，你脚还分不得脚要去作恶，是不是？你说嘴里所说的很多话，但是其实如果你再去想想我们心里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心也是一个器官，它也会发出新的一个器官，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啊是什么？就各样的思想、各样的意念，是不是？那这些东西都其实都会是因为受肉体的影响，都是会犯罪，它就有一个恶行。那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我们来看一下，靠圣经上让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哈。我常常看到说，其实很多人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属灵的一个挣扎里边，内心很多的一个挣扎，好像胜不过罪恶，胜不过很多自己败坏的一些东西哈。然后呢，然后就一直在挣扎。然后没有办法去胜过，然后非常的苦闷。那但是呢，感谢神，神给我们一些出路，也给我们方法，而且神的方法一定是有效的，是不是？那神的方法呢，我在这儿呢就来讲一讲，稍微讲详细的讲一下，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第一点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它是怎么说的。第一个，不靠着守律法，不靠着肉体，是不是？因为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律法基于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其实肉体是律法有些不能去做的，然后因为肉体呢，其实本质上它是没有办法去行出神的一个律法来，是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我们这些新的基督徒，还是我们这些老的基督徒哈，我们一不小心就落到一个地步，就是靠着肉体来战胜肉体，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直在肉体里面挣扎，我们非常的痛苦，然后要去，如果肉体的挣扎就是挣扎不过，然后我们就会，然后要为了好像去完成成就上帝律法的意义以后呢，我们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神的律呢不断的去加各种东西，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好像我们才能得上帝的喜悦，而这个都是在我们肉体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越是这样做呢，你就会越陷到一种什么里边呢？陷到一个非常苦闷，你没有办法去解脱，你里边有很多的那种苦毒，有很多没有自由。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有可能你是陷入到律法主义里，还有的人呢，就说陷入到苦行僧，就是刻骨己心啊，就不断的，就像以前有人可能不断的鞭打自己，好像让自己去成圣，这个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肉体哈，就是致死肉体，不是致死身体的恶行，不是靠肉体。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请做件事情，你把你肉体中的一些工作先暂时停下来，不要去做无谓的挣扎，好不好？这第一点，不靠守律法，不靠肉体。那第二点呢，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边哈。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罗马书八章二节，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就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里明明完完全全的明明白白的写了这样的，就生命圣灵的律，它不但是就是这个圣灵本身和它的律哈，而且呢它那个这个律呢，它能够作用呢，使我们就是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生命圣灵的律很核心的一个部分，而且这是在基督耶稣里边。所以其实我们是要了解这个圣灵的工作，而且了解基督耶稣的工作，而且什么呢？我们要住在基督耶稣里边，住在基督耶稣里，让圣灵来工作，好不好？所以第一点的话，我们不靠肉体，我们把停歇肉体中的各样的活动，然后去不要停止各样的活动，好像去来好像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但是停止这样活动 并不是要让我们放弃我们所有的意志、情感、思想，不是这样的。好像或者放弃自我，你怎么可能放弃自我？其实是这样子，因为让我们自己呢，就住在基督耶稣里边，让这个圣灵呢来改变、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好吧？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说这个我里边，其实基督教本身不是让我们去，好像我已经无我了，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啊。他我没有那个我呢，其实是没有那一个受罪性所影响的那个我，好吧？但是呢，圣经让我们自我在圣灵里边的一个更新，是一个新造的我，好吧？他其实是不能放弃这种自我的一个意识的。那如果一个人在属灵征战中，如果把自己的情感意志啊，好像自我都好像放下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不好？好，然后的话要体贴圣灵，来顺从圣灵。这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他说，体贴圣灵呢，乃是生命平安，是八章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体贴圣灵呢，就是说是思想圣灵，或者说我们整个的 mindset 呢，是和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这个他所启示给我们他的要求，其实 mindset 是他吻合的，这叫体贴圣灵。但是顺服圣灵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圣灵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意志哈，我们去来，因为是我们在这个意志呢去来顺服圣灵。其实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用意志来顺服神的律法的，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重生得救的话，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来更新我们的这个意志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来选择来顺服这位圣灵，好吧？这是这样子。那这一节经文呢，是我觉得在生命中其实很重要，但是没有在八章一到十七节出现，但是我还是把它引用一下，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和心意更新，属灵的敬拜和心意更新哈。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哈。然后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如果举说，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啊，有时常常在思想意念里有很多的恶念，有很多的罪在里边，是不是？但好像又没行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非常苦恼。那你如果想把这个恶念要驱走呢，是好像也不太会的，是不是？不太可能。但是呢，我发现一点哈，其实我们的焦点不是在怎样把这个恶念把它驱走，或者这种心理的这欲念驱走，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常常跟上帝在一起，然后呢，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出来，慢慢改变更新以后呢，我们很多东西就慢慢就恶的东西就没了，好吧？那我举一两个例子哈，时间关系。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种这个草哈，如果你天天老是想着拔这个杂草的话，你会累死的。但是如果我这个草坪上，我如果常常是用好的草，让好的草去长茂盛哈，那这时候它长茂盛以后，那些杂草呢就被挤住了，它就长不出来，是不是？我稍微拔一下它就没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以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天路历程里边哈，天路历程有一个约翰邦恩写的，他有一个例子就讲到一个人的心里边哈，有人去靠律法，靠自己的行为去好像去打扫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相当于一个人跑到一个屋里边，满屋灰尘的一个屋里边，然后呢他去扫地，然后用去弹灰尘，你会发现整个的一个屋里边或者你个新屋里边真是灰尘满飞。这是一个守律法主义的一个人内心的一个真相哈。但是呢，如果你把窗户打开，把这个让阳光雨水透露过来哈，那这个时候让它自己的话慢慢慢慢的这个灰尘哈就慢慢就扫清楚了，好不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要靠着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是焦点老是在我们那些恶念或者这些东西上去，那我们会越来越那个烦恼，而且缺乏平安。第三点我要讲的事情呢，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哈。我要讲三点很重要的事情哈。第一点的话，我们要来这个三点是和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系的。第一点，圣灵的工作是和神的话语。有很多人会把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语 分开来，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啊，你想想，这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是本身是就是圣灵的一个作品，是不是？你想他一个人，他难道不愿意我们去读他的作品吗？然后他就脱离他这个作品，然后他自己去工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灵和神的话语，他工作的时候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为什么有如果有些教会不是很重视神的话语，然后他说我们有圣灵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么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神圣灵的工作不可能脱离神的话语去单独的去行动。第二点，圣灵的工作和三一的真神哈，圣灵的工作也不可能脱离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那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呢，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自隐的一个神，是不是？自隐的一个神。那三一真神它有很多的一个救赎啊，无论是从创造，从这个救赎，然后包括我们基督徒成圣，包括将来得荣耀，其实都是三一真神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你现在就是现在把圣灵的工作呢，好像撇开三一真神的另外两个位格的神的工作的话，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好不好？而且我也是非常感恩，我发现说如果今天其实就讲的八章很重要的一些，其实就在讲圣灵的工作。我也感谢神，上帝圣灵这个是自隐的神，但是神好像却没有亏待他，是不是？在基督徒最重要最核心的这些成圣的这些工作中，他这些篇章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这个圣灵呢，其实就他的工作和荣耀就慢慢的彰显出来，是不是？第三点，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教会，那么圣灵的工作和神的教会呢，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紧密相连的，好不好？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说如果脱离了神的一个真教会，好像圣灵去工作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是很有 question 的。对，当然除非那些就是很多没有能力去建立教会的，但是圣经上也说两三个人奉着他的名，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参加真教会，然后呢去追寻圣灵的工作，好像追求成圣的一个工作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好不好？好，下面的话我来做看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一个圣徒的一个见证，这个圣徒叫席圣摩，他是清代末年的一个秀才，但是呢后来他慢慢信主的。那他呢其实人生到了一个地步呢，其实因为当时是鸦片战争前后或者之后，那有很多的鸦片哈，从西方呢一直到了中国去卖，所以很多人就染的一个烟瘾，这个烟不是吸烟的烟，是一个鸦片的这个烟瘾。所以呢他呢后来信了神，他就决定要去戒这个烟瘾。那么我们看他当时戒这个烟瘾他是怎么去戒的，这可能给我们也很大的一个鼓舞。他说这是我从那个一些他的就是别人描述上，其实就是他的见证，别人写的见证上来摘抄的哈。他当时的决心是这样的，他说我的生命已放在神的手上，我情愿戒烟去死，就是他宁可去死，他也不愿意再去吸这个毒了，也不要活在罪中，在极痛苦之中之际，他向肉体宣告说我宁死也不吸大烟。这是他的一个决定，向什么？向他的罪，向他的肉体去宣告他不愿意再去屈服于他，他宁可死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后来呢他在戒烟的过程，你知道这个戒烟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是不是？所以圣灵后来有一些帮助他。圣灵是怎么帮助呢？我们看他一个描述哈，他说时光在痛苦和呻吟中流逝，他仍然祈祷，他一直在祈祷，是不是？仍然读经，当读到神要赐下一位保惠师的那段时，知道了这位保惠师就是加强人力量的圣灵。虽然他对于那段圣经不甚了解，但他相信圣灵的大能，于是充满指望，在极度衰弱的状态下再三恳求这位无所不能的圣徒圣灵降临搭救他，使他完全脱离魔鬼的一切辖制。
他伏伏在地上静静的祈祷，求主解开他的枷锁，使他得以自由。忽然之间，生命与力量好像像潮水一样涌入他的灵魂，他从头到脚一冒了一身汗，于是顿觉浑身的血脉全然畅通，又觉得精神饱满，自己好像勇敢的精兵，头戴盔甲，披挂整洁，愿意出尽力攻破仇敌，哪怕空中有千万恶魔他都能挡得住。就是当时他得胜的这样一个经历。这个得胜的经历在于什么？在于圣灵的一个帮助。但是他其实也一直在读圣经，一直在祷告，是不是？然后呢，后来他就得到了一个得胜和平安。那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痛苦和挣扎止住了，圣灵来了，以平安充满了他的心灵。这就是习圣魔他所的他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见证。我还听到很多人其实原来是吸毒的，但是呢信了神，他或者有各种各样的瘾，或者是罪犯，但是他们都因着圣灵，因着信耶稣，在圣灵的帮助下，他们从这里边的一个权势下，罪的权势下能够解脱出来。好，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快一些。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边是圣灵的工作，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来看，凡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这个儿子的心呢，其实它的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就是得儿子名分，或者立为儿子的这样哈。那儿子的心呢，其实就是 spirit adoption， 这个是指圣灵，而这个圣灵呢，就是使我们被上帝所收养，成为他的儿子的这样，或者得儿子名分的这个灵。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美国基督徒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见证，这是我们在原来一个教会里边。那这个基督徒叫 Logan， 那他呢就是当时他自己可能有孩子，后来他又领养了几个孩子，而且他孩子好像还肤色不一样，好像特别符合现在那个说阴暗的这个感觉。然后他后来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开玩笑的，就是然后呢他就是后来呢他去中国还在去领养孩子，所以他你可以看到说他的孩子有好多，这些孩子很多都是领养的。他当时是说什么？他为什么要领养？他说他要领养这些孩子是要让这些孤儿哈，让这些孤儿或者身心有点残缺的孩子来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来享受上帝的一个温暖，好像然后呢能得到上帝的爱，能生活在这个上帝的一个大的家庭里边。而且呢他的孩子呢是好像是各种颜色的，还从各个地方过来的。那他就告诉大家，其实天上的敬拜，天上的属灵的家就是这样的，有各式各样的人，好像跟地下完全没有关系，是不是？然后呢有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就是说他们这个家庭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做一个什么是 earthly representation 或者 earthly billboard of heavenly reality。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家庭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就好像天上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天上的一个实际在地上的什么一个代表或者一个广告，就让大家去看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原来都是不是神的儿子，当然是不是从救恩角度来讲，我们不是神的儿子，那现在成为神的儿子，被神去收养，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什么？他带来救恩的一个关系，是不是？好，下面的话就是圣灵呢也见证了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来看，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爸父这个的话，阿爸呢其实是一个亚伦文，那父呢它是希腊文，所以他把这个组合起来，阿爸其实在日常用语中用的，然后把这两个词呢组合起来代表什么呢？就是一个亲密，但是又不失尊重，是一个尊重，亲密并尊重的一个称呼。那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关系和情感呢， 是一种什么呢？是一个自然流露的对父的承认，而且是一个深深的一个情感。我们在 Bible B 当时也在讨论，我说这个阿爸，就是如果是阿爸，他和这个英文是哪个词对应呢？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后来说，哎呦，肯定是 Daddy 是不是，或者 Papa？ 你如果说你们的孩子在家里叫你 Daddy 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说你和这个孩子就是什么样的关系，你马上就看出来，是不是？那有人说，哦 ，this guy， 我直呼其名，但是或者是 father， 有些很尊敬的，但是好像有点远。但是这个 daddy 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什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尊重，而且自然流露的一个对父亲的一个承认和一个情感。那所以在这里边，圣灵工作是什么？圣灵工作是见证救恩的一个关系。这是cry， 阿爸，人，这也是耶稣基督最后在他所祷告的阿爸父。好，然后呢，圣灵的工作呢，使人自由和在爱里完全，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那这个奴仆的心呢，就是 spirit of bondage。 我们西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著名的作品就是《人性的枷锁》，毛姆写的，他的名字叫Of human bondage。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什么，一个 bondage， 因为我们没有神，所以我们受的是什么 spirit bondage， 对不对？但是呢，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不是一个spirit bondage， 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使人得自由。我们来看灵后呢，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呢，哪里就得自由。并且的话，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其实心里有很多的害怕。其实我常常以前也有，而且我发现一点，那些好像从有些拜偶像的背景，玩这些邪术的背景过来的这些信基督的人，好像或者有些曾经进入到异端或者有些极端的教会里面，然后出来的这些基督徒呢，好像都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心里有很多恐惧害怕。但是呢，其实圣灵让我们就说，他说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住在我们里边的比世界上更大。Okay？ 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他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而且圣灵也使人在爱里得以完全。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去除害怕呢？就说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拿去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所以我们看一下，在爱里如果得以完全，我们就没有惧怕，是不是 ？OK， 好，最后的话，我们最后是一个四个一同。那么这个是同工与基督的一个联合。我们也是刚才看到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呢，三一真神呢，他其实这个三一神呢，他自己是一个同工的一个关系，是不是？那圣灵其实我们也是和圣灵去同工，同时我们其实也是借着圣灵同工，是和神去同工的，是不是？所以而同工的这个背后最最核心的东西呢，其实是与基督的一个联合。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呢，我就把几个希腊词的这个都放下来，一共有四个一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稍微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 sim 或 sin， 这个就是一同的意思sim， 这是一个前缀。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就是 martyr。 我们知道有个词，其实我们来看这些词可能都很好记的martyr 是什么意思就是殉道者，是不是？那殉道者是什么意思呢？殉道者原文意思就见证见证耶稣的人，然后去死的，然后就是殉道，是不是？所以他就是 sin 加 martyr， 是不是？然后后面的词根呢，其实和你这个信数或者是时态有关系，所以就是同见证，一同见证。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同坐后嗣，这个好像我没有这个同坐后嗣。那第三个的话其实同受苦难，这个的话也是 Paschal， 是不是？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出了一部电影叫《The Passion of Christ》。那当时我不了解这个 Passion，
原来有受难的意思，我以为是激情，那这个基督的激情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后来发现说，哦 passion 其实是就受难的意思， passion 就是和那个就是受难或者你所经历的有关系，所以这个 Pascal 其实这个字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和他一同去受苦，然后呢一同得荣耀。得荣耀呢我们可以看 Doxa， Doxa 和 Doxology， 最后我们唱三一圣父圣子呢敬拜他是 Doxology，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跟他一同荣耀。所以这个词的话，四个词我们就很好的，就很大的词，但是呢放在那儿非常的醒目。我们就是什么，与我们同证，然后同奏后裔，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那么我们同一同这个同工背后的最核心的东西呢和基础呢，其实就是与基督的联合。罗马书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加拉太书二十三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事实呢，就是以夫 indeed。那么稍微解一下，这个是属灵的事实，什么？就同奏后嗣。然后呢，这个以夫 indeed 让我们确认我们自己，我的检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而这背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同得荣耀。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荣耀的盼望，也是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战胜罪和死亡，然后因为我们有将来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好，今天稍微回顾一些，那今天我们讲的回顾了什么呢？讲了两个律，内容比较多，但是只要记一两点就行了。那两个律呢，就生命的律和罪和死的律，是不是两种生命的形态，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然后呢，人类道德与灵性的困境和死路，讲到这个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是不是？还有就讲到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去顺服神的，不会去顺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是不是？然后讲到三一真神的工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要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三一真神的工作。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圣灵的工作，这也是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甚至后面也有，是很重核心的一些东西。我们来回顾一下，圣灵呢使人得自由，圣灵内住赐人复活的一个生命，是不是？他致死的什么，然后让我们去活过来。然后圣灵呢致死的身体的恶行，然后圣灵使人得儿子的名分，那圣灵还见证我们是儿女神儿女的身份。圣灵呢也使人得自由，以及在爱里得以完全。也是回应的话，就是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不靠守律法，也不靠肉体，然后我们知道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是不是？然后体贴圣灵去思想，这个思想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是整个的一个 mindset， 是一个全人的。然后随从圣灵是顺服，然后圣灵的敬拜和心意的更新，以及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注意它是三点。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它是和神的话语是不能分开的。第二个，它其实是和三一真神的工作不能分开。第三，它和神的教会不能分开，好不好？我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来做一个祷告。